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在这呢，很高兴可以继续在这个平台里面与大家来互动。是的，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来沟通，彼此的鼓励。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这一条热线电话都会开放，鼓励大家呢可以透过这个热线与我们来联系的。大家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礼拜一的早上主要呢是我黄嘉妍跟杨天成老师来收听大家的电话，无论是大家呢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呢你个人有一些的咨询，都可以在礼拜一拨打。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空中辅导团队里面有老师会帮助我们，除了有周师母在礼拜三会接听电话以外，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都会有谭心师母在跟我黄嘉妍一起的来接听电话，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互动。而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呢，就会有李天梦老师跟大家来在直播节目的时间来互动的。如果大家呢在精神健康方面有疑问，可以呢选择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周师母跟廖医生也会接听大家的电话，主要呢是要解答大家在情绪健康上也有一些的疑问。所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呢，这个热线呢真的是全方位的帮助大家，特别我们说是要医治或者是辅导的时候，其实讲的是全人的医治，就是大家呢无论是你的身心灵各方面我们都关注到。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你们自己呢方便的时间选择打电话来。当然我们也会透过一些小环节跟大家一同在个人成长的部分呢一同学习，好像今天我们就会有张琴老师跟你一起认识24个品格。今天一切从品格开始这个栏目已经来到第三集，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等一下还会有短信回应的部分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社交智慧。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是看手机的时间多，还是一起聊天的时间多呢？当你忙于跟别人聊天或者工作，想孩子安静地坐着的时候， 你会给他图书还是电子产品呢？你的生活会不会大部分的时间都被智能产品占据呢？智能产品在你孩子的生命又是怎样的比重呢？有没有想过，虽然现在手机的社交软件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沟通工具，但也有它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降低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弱化了人观察别人情绪表达的敏感度，甚至是自我表达的能力。
社交智慧创造美好关系，一切从品格开始。用心去感受别人的需要，笑容是桥梁，温暖在人间。拥抱彼此的差异，爱让世界更美好。爱的能力给予无限希望，善良的心打开没山窗，勇气如花在心中绽放。诚实与信任是友谊的基础，尊重每个人的灵魂，爱是一条连接的桥。
什么是社交智慧？
有心理学家表示，社交智慧包含两大元素，就是社交意识和社交技能。一个拥有社交智慧的人，善于观察和理解别人的言语和行为，在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他们懂得留意对方的表情、动作和言语，并且从这些细节中了解对方的动机和需要，做出适当的回应。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不论是初次见面的聚会，或者是工作上应酬场合，他们都懂得配合，明白到怎么样的行为表现会向身边的人感到自在和受到尊重。他们也会采取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感受。在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他们不但满足别人的需要，也同样重视自己的需要，而这些都是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基础。一个人拥有社交智慧的话，不单可以帮助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也可以建立一个人的韧性，面对挫败能够做出心理协调，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工作前景。如果没有充分使用社交智慧的话，他们通常的表现是难于理解别人的心理变化和想法。相反，如果过度使用的话，他们会倾向过度分析别人 行动背后的动机，对他人情绪过于敏感，容易为了讨好别人而放下自己的喜好、意见和独特性。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你可以透过以下四个方向帮助你的孩子建立社交意识和社交技能，提升他的社交智慧。
第一，观言列色。
你可以帮助孩子去分辨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应该有一些怎样的表现和态度。在不同的场合和环境中，留意身边的人和事，透过他们的言语、语气、肢体动作等等，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也鼓励孩子多留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受社交场合的氛围，然后引导他们做出适当的回应。例如在图书馆里面要保持安静，以免影响其他人安静的看书，或者出席婚礼的时候衣着打扮会比平常庄重。这些行为表现都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
第二，好好聆听。
你可以教导孩子在跟人交流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地聆听别人的说话，专注聆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察觉他们的肢体动作，因为非言语的表达也是一种表达情绪的方法。例如当你的朋友露出这个皱起眉头的表情，你能察觉到他的感受吗？你能理解背后的原因吗？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了解身边的人的真正想法和感受。
第三，表达自己。
在社交生活中，自我表达也是重要的。你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地分享自己的兴趣、喜好、想法、经历或者感受，让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这是建立深厚友谊的关键之一。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需要留意运用适当的字词和语气，清晰地传达信息，并且引导孩子尝试换位思考，想想自己的表达会不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但是也要注意，过于讨好别人而常常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不是一件好事。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可以更多地帮助孩子在真诚表达自己的同时，也能照顾身边的人的感受，学习在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
第四，关爱他人。
用言语或者行动去关爱身边的人，关心他们的需要，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技巧。例如对没精打采的同学送上鼓励的话，或者是在家人咳嗽的时候慰问他们是否感到不舒服，都是一些表达关怀的行动。培养孩子的社交智慧包括四个方向：观言辨色、好好聆听、表达自己，还有关爱他人。路加福音2:52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和能力，也是生命成长的重要部分。
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彼岸，
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yeah、哒哒哒哒哒，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
想为孩子的生命打好基础，
你渴望看到孩子自信的成长，
你希望孩子的路越走越有亮光，
小小种子慢慢发芽。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一切从品格开始，从10月7日起逢星期一播出，
与你一起认识24个点亮生命的品格，
点亮生命的品格，
请留意收听。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了一切从品格开始第三集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品格学习里面有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们听过栏目以后有一些的得着，欢迎你们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 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呢发短信或是电邮来的时候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加的方便与你们联络的。另外呢，我们刚刚也听过了一首非常喜欢的诗歌，就叫做《好喜欢与你在一起》。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要重视的除了是跟神的关系呢，我们还需要好好珍惜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特别我们就是空中辅导呢，一直很多的这一些的栏目都关于呢亲子教育上的，所以呢我们除了有新的栏目以外，过去周师母呢也有跟一些的牧者带来一些非常好的教导。我们今天也继续要重温真儿子真父亲的第二集，今天我们会跟王凡牧师呢一起的来重温他的一个关于不懂得表达感受应该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如果大家听过以后你们觉得真的是对我很有用啊，那也欢迎你们可以回应告诉我们你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周师母跟王凡牧师真儿子真父亲里面精彩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孤儿的另外一个症状就是不懂得表达自己，是吗？
对，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特别是那个感觉和感受、
感情。对，
对，我们以为我们很会表达，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讲一个事件，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怎么发生的，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就没了。我们不善于表达，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有什么感觉，
我心里面是多么的生气啊，我是多么的难过啊，这些都不说了，
这些都不说。而且呢，你叫一个弟兄去形容他现在的心情的话，你就发现糟糕透了，因为那个弟兄一般形容的时候，你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只会说好，
不好，
很好，或者不好，
对，
不太好。那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连那个表达感情的词都好像不足一样。
对，
他只会讲好，不好，还好，可以。那什么叫可以啊？什么叫还好啊？对不对？你要不停的挖一个弟兄，才能把他的里面的感觉给他摸出来。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摸不到自己的感觉，你就摸不到别人的感觉。
是，
你摸不到别人的感觉，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做一个有效的沟通。沟通其实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沟通那个感觉，而不是传递那个事情的事实，因为事实大家都看得见，你讲不讲分别不大。沟通最主要的就是在感受和感觉上大家可以通，
对，
可以明白。问题在这里，如果你不善于触摸自己里面的感觉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孤儿的心态。那这样的孤儿的心态呢，你跟太太之间的夫妻的关系很难美好。因为呢，姐妹跟弟兄不一样。
对，
姐妹是一个非常讲感觉的，对，一种创造物。所以呢，如果我们当弟兄呢，我们摸不到自己的感觉，你就没办法跟太太沟通。
对，
你长期不沟通，你再好的感情有一天也会冰冷如水。他就没意思了，他就没味道了。然后你的夫妻关系出了状况，你怎么去当一个好爸爸呢？你的家庭都冰冰冷冷的，你的儿女怎么会觉得幸福呢？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源的问题。这个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孤儿的心态呢？因为你摸不到自己的感觉，你摸不到别人的感觉，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孤岛一样，你就被孤立了。因为你跟人家没有连结，
是，
你没有感觉上的连接，没有感受上的连接，你就没办法跟他连接。
是是是。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很容易理解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人生里面最好的朋友是哪些？是不是就是那种他很懂你的感觉的那种人，你就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
一定是。
一定是，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那你跟这些好朋友在一起，你是跟他讲国家大事吗？
自己的感受。
对，你不会跟他讲国家大事，或者也会讲，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很有感觉嘛，对不对？你觉得他了解你的感受，你也了解他的感受啊。我经常讲一个笑话，好朋友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好朋友就是你把你的私隐来换出来的。
对对，
你跟那个朋友越好，你的隐私你就会越向他敞开。
嗯，
你越向他敞开，他就了解你越多，他了解你越多，他就越摸到你的感受。
嗯，
你觉得他摸得到你的感受，你就觉得哇，他就是你的同路人。你里面的挣扎你不用讲他都明白，你里面的压力你不用讲他都明白，那个感受，那个孤单，那个沮丧，他都明白。哇，你当然是好朋友，这个就是世上你的知己，你的知音了，对不对？
嗯，对。
所以这个也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孤儿的话，我们封闭了我们的感觉，
嗯，
我们不去摸自己的感觉，我们也摸不到别人的感觉，
嗯，
你就会越走越孤单。那这个孤单其实它会影响你身边所有的人，你不可能带着一份这样的孤单然后你能当一个好爸爸。很简单，你儿子他的心情你不懂，
对，
他的感觉你不能接收，
嗯，
那你怎么跟他做好朋友呢？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呢？
嗯，
他有事的时候怎么会来找你呢？他不会啊，嗯，因为他觉得你不懂他，他情愿去找他的朋友，嗯，因为他的朋友更明白他的感受。
对对，我们这么多的弟兄或者是做丈夫的做爸爸的不善于表达自己要怎么办呢？
第一是你要醒过来。
嗯，
什么叫醒过来呢？就是你要明白，你要看见你的状况，你要承认你的状况
一定要
有问题。
对
对，
嗯，
不要逃避，
嗯，
你要承认你是有问题了，你要承认你在这个方面是不懂。因为你不承认，你不看见，你就不会去解决。你承认了，你看见了，你发现有问题了，你就会想去改变。可是呢，我告诉你，当你想去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改变。
嗯，
最怕的就是我们是蒙在一层的牛皮后面。中国人说嘛，牛皮灯笼嘛，怎么点也点不明，对不对？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男人的通病，就固执，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当你固执的以为自己都没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问题，那谁也救不了你。
嗯，
对不对？所以呢，基督教最微妙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从认罪悔改开始。
哦，
你看到了罪了，你认罪了，你悔改了，你就得救了。
嗯，
所以如果你看见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摸不到自己感觉的人，而你承认这个是有问题的，你就会向这个方向去注意，然后你就在这个方面去悔改，你就在这个方面去得救了。
嗯，
所以呢，当你发现你有问题的时候，两个动作。第一，你去学怎么去表达。
嗯，
表达是可以学的。
对，
最方便最快也最有效的就是跟你的太太
自己的妻子
学。
对，
跟你的妻子去学，她一定最能教导你，因为她最认识你。
嗯，
然后他也最明白你的感觉。
是，
然后甚至你不明白的他都比你更明白，你就跟他去学。
嗯，
学好了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摸自己的感觉，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不一样。第二个你可以求救的地方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天父。
嗯，
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充满感情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创里面是有这个基因在我们里面的。
嗯，
是因为人犯罪慢慢扭曲就被夺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祷告，求神恢复原创的那个状态，让我们成为一个善于表达、有感情的活人。
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就是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帮助我们能够善于表达。另外一个就是直接能够去练习的，就是自己的旁边枕边人太太，自己的妻子。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方面的经历呢？
我呢，你听我讲普通话就知道，其实我不是在香港生的，我是六岁才来香港。那六岁之前我是在国内。
是。
在国内呢，那时候我妈呢，就是被下放，所以我跟我爸爸是分开。所以呢，从小呢，我不知道父亲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
哦。
那在我跟我妈妈一起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爸爸不在身边，
是。
所以常常会被人欺负。被人欺负的时候，妈妈也会被人欺负。所以妈妈从小就跟我说，儿子啊，你要成为一个很坚强的人，将来你要对你的妻子很好，你要保护你身边的女人等等等等等等。
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形成了我呢是一个，我从小就不怎么哭。
哦，
啊，我就觉得男人要坚强，流血不流泪。那慢慢成长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摸不到自己里面的感觉。
嗯，
我就好像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铁人一样。那后来是慢慢结婚了以后，
嗯，
跟妻子相处发现我很爱她。
是。
可是呢，我们的沟通 出现了这个的问题，很多时候呢他都说我不了解他，不明白他，那我就很沮丧，我也很懊恼，我说为什么呢，我你不是应该觉得很幸福吗，这就是我已经对你很好啦，
对
对啊，但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足呢？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神就在这方面向我们开启，我就发现原来呢我没有办法把我里面的感觉跟我的太太来讲，所以呢他分担不到我里面的感受，他就觉得他很孤单。
哦，
那这个就是我不懂，我说我明明在你身边，为什么你会觉得孤单？
嗯，
他说原来他孤单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嗯，
他不知道我对那些事情有什么感受和看法。
是，
所以呢后来我就倒过来，我就问他我应该有什么感觉呢，然后他就说那这个事情这样这样这样，你不会感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才突然就啊对哦，我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来表达来讲。所以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下来，然后呢就常常问太太，哎，这个事情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借他的感觉，然后摸摸自己，哎，我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感觉就回来了。然后呢这样也很好玩，因为我常常问我太太她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感觉，那个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了解她。然后有一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她都不用讲，我就说哎，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她说对呀，
这两个人通了，
通了。而且呢我告诉你，你一跟太太之间的感觉通了以后，你的太太就感觉到她很幸福了，
对，
她就感觉到她不孤单了。
对，
其实那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嗯，
也不用解决，他就觉得有人明白他就好了，
嗯。
然后呢我就发现哎，为什么以前那么笨呢，我们以前就是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想办法解决，原来很多事情你根本解决不了，
对，
也不用解决，你只要明白他的感受，那姐妹他就舒服了，他觉得他心里面的压力分摊出去了，
嗯，
那就没事了。
对，
那感情就很好了。
是，
那你也觉得就是他会觉得哎，我的丈夫很爱我，他很了解我，
嗯，
那我也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他很爱我，他很了解我。
是，
哎，你就发现你的感情突然间就变得非常的坚固，
嗯，
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很多的弟兄特别是中国人，我们不重视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从小没有这个训练。那所以我说为什么第一步是悔改，就是你第一步看见以后你要重新的去学，
嗯，
那你越学的时候呢你就越蒙福了。
对对对，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儿的缘故，但是呢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肯学的话是能够学会的。喂，赵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赵姊妹，很高兴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你好。
赵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啊，好的。你好周牧师。
你好赵姊妹，好像能够听到你跟周师母打招呼的时候有笑声啊。
很高兴啊，我知道你心情非常的高兴。赵姊妹请说，
嗯，谢谢。
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这个我从去年信的。
哦，
就是在我病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信了是一年了吧，我总感觉没有什么长进，反正感觉挺乱的。我想做个见证吧。
啊，好啊。
从前年吧，在东北待了两年，前年回来的，在那儿得病了。得病了，然后就在那儿得病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回不了家了吧，休克了，就是那个贫血特别厉害。贫血，查的是中度贫血，我感觉反正。哎呦，反正挺厉害，走路都不能走。再加上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
是。
你血压也不正常，你脸色特别难看，我就感觉我可能是回不了老家了。还好那时候我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也害怕。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就说，我妈妈不知道我病，我也没敢告诉她。我妈妈就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我那时候还没有信，我说我没有去。我有时候我要说没有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熊我。后来 我就说我去了。
嗯，
我反正那时候后来病的时候，我就反正挺那个什么的，挺吓人的。那时候总感觉要摔倒的那种感觉，整天都这样。我也不敢说什么，每次打电话我也不敢说去，也不敢说不去，不说这个话题。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到老家了。回到老家的时候就厉害了，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都得躺一会儿然后才能起来，然后出门的时候根本就不能骑车子，自行车电动车都不能骑，走了半路的时候都不能回到家，然后就打电话让他们来接我。
哦，也就是病情更严重了是吗？
应该怎样去治疗？就没有查出来。我那时候就挺失望，我也害怕，我还不甘心，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妈妈都说你好好信主吧。你心中黑暗，就说我就听我妈妈的，他们也为我代祷，我自己也祷告。反正我都感觉到我站不住的时候，我呼求神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力量。那会儿好像不是从我自己那自己来的那种力量，我就感觉很开心，我就觉得是有希望的。后来慢慢的我就也查不出什么病来，我也不再打针，也不再乱看了，我就去吃中药了。反正副作用也挺那个，这一路走来，反正有好几次也是想摔倒。每次那样厉害的时候，我就祷告，就仰望神，就呼求神，就感觉特别有力量。我感觉这是真正存在的。我就从那儿开始，我就受洗了，从去年就受洗了。
是。
受洗到现在，感觉没什么长进。我现在也很好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饭，也挺好，胃也很好。
哎呀，真的感谢神呐。
身体也很健康。我哪都能去了。
哦，非常感谢主啊。所以基本上说你的病其实是完全康复过来了，对不对？
对，我是完全康复过来了。现在教会里那个什么欢乐佳音吧，圣诞佳音，我正在排练呢。
哦，你正在排练呢。
对。
哦，太好了。那个赵姊妹啊，我们听到你的这个见证呢，我们真的是为你感恩呐。
我说你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行，我自己根本就站立不起来。
对对对。
每次我有时候我那一次犯病也是半夜很难受。我感觉好像那回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我也不知道，反正特别难受。我就在那里就祷告。我就喊他们，我婆婆不给我在一块住，我就喊他们，我一边喊我就一边看着月亮，我就说主啊，你救我吧。
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
所以赵姊妹，其实你已经成家了，结婚了，对不对？
对，我有孩子了。
哦，有孩子了。
孩子年纪多大？
孩子6岁。
哦，所以结婚也差不多有6、7年是吗？
是。
那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吗？
我婆婆这边是我一个人信。我妈妈那边就我妈妈信。
那你婆家的人也看到你患病，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神的医治吗？
看到了，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以为我都能摔倒呢。
那现在你说你觉得没有长进呢？我觉得你有教会的生活，去教会之外呢，你也有圣经吧？
有。
嗯，那你自己新年呢立一个目标，看看按照你的时间的能力呢，一天能够读一章的话呢，
嗯，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我这样听来你也是年轻啊，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孩子才六岁嘛、
嗯，
那能够好好学习神话语，学习圣经真道的时间。那么一个礼拜里面哪一天哪几天你的时间都允许的话呢，把它计划起来啊，好好听这个福音电台广播，
嗯
啊、就是，
我这也天天听，
嗯，天天听，这有个计划。
对对，
然后呢明年这个定期的读哪几段圣经，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把马太福音把它读几遍还是怎样，按照自己的能力
从新约圣经开始读。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尤其是像你的情况，你经历了神的医治跟拯救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信心已经稳固了。但是呢如果要向你的灵命长进的话，你就要一定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从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路加这样慢慢慢慢看下去。我觉得可能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不太理解啊，到底圣经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呢不要因为不明白的缘故而停止下来。我常常说一个小婴孩他一生下来的时候需要吃奶才能够长大，对不对？那、
嗯、
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灵里面的灵命呢啊，也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呢你就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呢来亲近主，慢慢的去认识神，再加上听我们的广播，这样的话你的灵命就能够长进。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就是说不是在我们有事的时候才去找耶稣基督，而是我们平时顺利的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要找耶稣基督，就是向神献上感恩，你明白吗？嗯，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呢每一天都跟神建立关系，亲近神，称赞主，感谢神。有患难的时候呢也来到神面前，神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去胜过这些难处、
嗯嗯、
这样你就能够你的灵命就能够慢慢长进了，好吗？
啊、哦，好的。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这个部分，今天呢我是想要在短信回应的里面呢跟大家呢探讨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啊。有很多的父母啊都会特别想要避开不谈，或者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要怎么跟孩子来讲到这个话题。为什么今天选来这个回应呢？除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很多家庭里面都有共鸣呢，特别就是如果家有青春期的孩子，大家都一定有可能会遇上这个问题，而你们不懂或者是觉得比较难为情来询问。所以家言呢就想要回应今天呢我们真儿子真父亲里面王牧师也教导，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感受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来跟大家坦诚沟通嘛。关于呢跟青少年讲这个性教育方面呢都是需要的，特别我们作为父母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当然我们自己也会要学嘛，不是每一个父母开始的时候都懂得怎么样跟孩子讲到这部分，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都会感觉有点困难。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求主赐下智慧呢，相信呢主也会帮助我们的。 今天嘉言想要在短信回应当中选读的听众的一个问题就是，黄老师啊，我的孩子现在啊已经是初三，在前几天他在夜里看那个成人视频，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就请我们为他的孩子来代祷，也请我们教导应该要怎么办。关于这个部分啊，当然是一定第一个感觉，其实呢家长啊会感觉呢很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事实，另外就是会比较尴尬，因为我们华人的社会呢，一般我们的家庭都不太把这个性教育呢放在我们的桌子上来讨论。其实我告诉这个肢体啊，如果你的孩子知道呢他晚上看那个成人视频被你撞破，他更加的尴尬。所以我们其实呢也需要去找到一个好的时机，把握机会来跟孩子来谈一谈，是不是对于这些成人的视频或者是一些性方面的事情他是感觉非常的有兴趣，他自己不懂或者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正确的途径了解这一部分的男女方面的事情呢？所以呢我们作为家长第一反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要尝试比较以诚恳而且不带批判羞辱的一些态度来跟我们青少年的孩子来谈一谈。我们当然需要呢选择一个很适合的空间环境还有时间点来跟孩子谈，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间，比如是你跟他在外面散步或者是爬山，又或者是你特别邀约你的孩子去吃饭，两个人轻轻松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在一个没有压力的这个时候打开这个话题。又或者是晚上你们一家人吃完饭以后，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说，今天吃完饭我想跟你到房间里面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你可以切一个水果就是带进房间里要跟他分享的，然后就趁着这个时间你就可以跟他谈这一方面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怎么开始呢？当然你不用撞破他，就是说哎呀前几天妈妈看到你在夜里看成人视频呐、啊，而是呢你可以先了解关心一下他最近的生活，在学校的生活如何呀，跟同学交友啊，或者是有没有你想要交异性朋友的一些的想法呀等等啊，你可以呢从你自己呢找到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就是有你的朋友也讲到这部分，知道自己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呢也应该对这部分有兴趣，所以妈妈想找你谈一下。透过这一些的开场白呢，你就看一下孩子呢会怎么样回应。也许他说哎呀我不想讲这部分的事情啊。那么你就可以再找一个机会呢，你可以跟他说因为妈妈比较关心你交友，所以才会想问你这些事情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想谈，那下一次有没有时间妈妈想要多帮助你在这部分了解多一点点呢，然后就跟他邀约一个他觉得轻松或是没有压力的时间点。那如果你成功邀约到他了，那你怎么可以打开这个话题呢？其实你可以呢先从讨论一次对于这个视频有一些的兴趣，然后呢你就说因为朋友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你也想跟他讨论。你可以问他对于这些成人视频有什么看法，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他说一下，其实啊这一些的视频都并不是实际上反映正确的性观念的，这些都是经过了一些的人工加上去，比如因为它是娱乐性比较要丰富一点才可以吸引人，或者是要去推销什么的，所以他们所营造出来的这些并不是个实际上反映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且呢因为演员们他们都因为要去增加一些视觉效果，所以那些都是一个表演而不是真实的。你可以呢去告诉他，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观念当中啊，圣经怎么看呢？其实性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这样看待，上帝创造性是有两个目的。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28节或者在马太福音19章16节都可以看得到，性是要生育，还有呢性是 赐给丈夫与妻子联合的一个特别的礼物来的。而这个呢，只可以呢婚姻当中发生，才是上帝祝福的。任何其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来的。但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现在呢接触到的很多，比如是电影啊，或者是视频啊，这些教导的那些都不在这个圣经的一个规范当中来呈现这样的一个性的观念出来。所以这些如果我们多接触呢，其实对我们呢会带来一些错误的认识。而圣经也教导我们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嘛，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我们应该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性这方面的事。那你可以呢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开始，来跟他谈一下呢关于现在很多社会上谈到的，比如是同性恋的问题、婚前同居的现象等等，这些你都可以问你的孩子，对于这些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听完他讲完以后呢，我们才来跟他分享。在于我们自己因为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在圣经的这个立场里面，我们怎么看关于婚前同居还有关于同性恋的一些的看法是什么。父母应该知道呢我们的孩子现在呢他对于性的观念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呢给他一个正确的导引的。要记得我们跟他谈的时候呢，并不是要去跟他去吵架，我们并不是要批判他的思考，或者是可能他对于这方面有一些的想法跟我们呢是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讲他的不是，我们记着，我们只是要跟他来了解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就来跟他分享这个圣经当中怎么看性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语气上呢绝对不是要跟他吵架。还有呢我们也要了解到，很多父母对于跟孩子谈性这个话题呢是会觉得很尴尬。其实我们也不用故意觉得很尴尬。父母应该在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谈论到他们身体的构造的部分。比如是他们的一些性器官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还有再是他在学校当中呢学到了什么，回来也可以跟你多分享一下这些性教育的方面。如果他有疑问，他是可以坦然的在你的面前，就是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你要营造着一个比较开放一点的家庭讨论区，或者是一个气氛，让孩子知道这个讨论出来是没有什么需要觉得害羞，或者说讲出来其实妈妈也不会说他什么什么。跟他讨论完结以后啊，多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就是说如果在交友恋爱方面遇上了一些他不懂的，或者是他真的开始想要去认识异性的时候，你有什么规范给他。比如是身体的接触上，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些引导，千万就不要让他觉得不礼貌的去接触异性，这些是没问题，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给他一些健康的界限，让他知道呢我们要尊重，比如你的孩子是男生，你要教导他怎么去尊重女生。如果是女孩，那么你就要教导他保护自己的重要，千万呢就不要跟孩子男孩玩的时候呢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些的部分不能给男孩子碰，这些都是一个正确还有健康的一个保护来的。关于呢这个性教育方面呢，我们是要积极去跟他来互动，这样孩子呢才不会从另外的途径就是暗暗的自己来学，而学的那些呢又不是正确的。当然啦，当你要开始这个话题的时候，请你要好好祷告预备自己，你也要呢真的是跟孩子呢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以至于你们谈论这些事情的里面你们有一个就是亲子好的一个关系基础，那么你们才会营造到一个家庭开放讨论的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方向我们希望呢让这位听众也可以学到。现在在节目旁边如果收听到的，如果你也是对这个方面有疑问，也欢迎你可以来询问的，我们会一直为大家的需要祷告的。
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
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听到了很多丰富的内容，除了有一切从品格开始第三集，还有是我们重温了真儿子真父亲王凡牧师跟周师母教导我们关于表达感受的方式，还有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今天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听到赵姊妹呢分享她病得医治的这个见证。是的，当我们呢要为自己的病痛，或是家人的病痛，或是他们的一些需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千万不要气馁。现在就让嘉言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是的，我们空中辅导呢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的听众们不单单只有听我们的节目，而是从听了以后呢，他们是可以真真实实的把它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我特别呢也要为我们的听众呢，他们可以呢坚持在我们这些教导当中要持之以恒的去实践，还有当他们遇上困难的时候不会放弃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也来引导帮助他们成长，特别呢是在灵性上，还有跟家人的关系上，还有是在夫妻关系上，也要求你来带领引导。因为呢这一切都需要很多的智慧，还有他们心中很需要有力量还有智慧。主啊，我们求你来开路，特别今天我们在短信回应里面也有解答关于呢这个跟孩子谈到性教育的问题，这个呢求你也来赐下智慧给肢体，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打开这个话题，让他也会以一个是感恩的心来做这个引导。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呢将会有一个全新的栏目，叫做如花盛放，请大家留意收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